欢迎大家收听小双为大家带来的 DNF 下午茶。那要跟大家说一个特殊的情况，可能好多朋友会问，为什么今天是小双的节目呢？因为小双刚刚接到任务，说棉花今天有属于自己的工作要干，然后呢，小双哥就决定替他补一期节目上来。可能说今天这个节目又回到了以前的 DNF 故事会的性质了。那大家可能也比较以前喜欢 S 葵的朋友呢，在今天也可能会听到精彩的故事。但是小王在这里要小小的自曝一下，本人讲故事的能力真的是非常的不好，但是为了让广大的 DNF 电台的听众呢收听到不一样的电台内容，除了我们以往的娱乐资讯，还有我们的最新内容，还有我们的攻略以外呢，姐姐想让大家收听到我们这个DNF 故事。那在这里呢，小双要跟大家讲一个特殊的情况。现在时间呢是2010年9月28日凌晨3点57分。那小双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来录播今天的节目呢？是因为小双觉得在晚上录出来的故事一定是相对非常有感觉的。那也可能有的朋友要说，哎呀，即使是晚上小双录的节目也不怎么样嘛。那其实小双前面也刚说了，是不是自己本人讲故事的能力是比较有限的。那所以呢，还是希望不管故事讲得好坏与否，那都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大家都知道，小双以前跟大家讲过情之三部曲的友情篇，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讲同样出自我们 TASTE 文化公会文学社的咿呀咿呀有诗之首的这个情之三部曲爱情篇。那小王要想说啊，这个咿呀咿呀有担任这个文学社场所这个写小说的能力真的是非常强悍的。他造的这个故事啊，篇幅不是很长但也不短，而且在交作业的时间内啊，也是很快能赶出一篇文章。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速度下呢，咿呀有写的这个文章啊，也是非常的有深度，也是非常有这个可读性的。那每篇文章呢，小双都有非常的仔细去看，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那所以今天的这个故事的这个 Q 币啊奖励也是非发不可了。那非常感谢丫丫有为电台提供这么多的好故事。然后那小双也同样希望每一位觉得自己有拥有写故事能力的朋友呢，来加入 TASTE 文化公会文学社。那同样你可以将你写的故事的小样呢发送到小双的邮箱中。那小双的邮箱呢是 cty520@vip.qq.com。 那如果没有听清楚的朋友呢，可以点开本期节目的专门页面，那小双会把邮箱留在那里。那同样小双非常希望大家来收听小双的微博。那在微博中呢，小双会将每期电台的这个曲目啊公布给大家。那大家可能会说，小双为什么每期都不写电台的曲目？那小双觉得电台的版面非常有限，那尽可能的把非常重要的东西写给大家。那至于曲目这些呢，还是留到那里面的比较好一些。所以说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小双的微博。那小双微博的地址呢，也在这个专门的收听页面里，希望大家能够去收听。那闲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 DNF 故事会。与他的故事。晦涩的天空，阳光因无法穿透而显得那样无力，宣告他的离开并没有驱散那无尽的黑暗。他不说话，反而不再悲伤，远远望着乌云一片，微风缓缓吹过，只留下朦胧的回忆。或许是赫顿马尔的魔法气息太过浓郁，不知从何说起，在那个若隐若现的角落里，多了一个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戴着十字眼罩的老男人，整天无所事事地坐在地面上，偶尔抬起一次头拨动一下筋骨，偶尔侧身倾听着络绎不绝的脚步声，不分夜黑昼白。他到底是谁？要知道答案的话，或许需要回到30年前了。披着沉重的铠甲，还真是举步艰难。3个月的时间， 造就了这些愣头愣脑的士兵。或许在他们眼里，为国家牺牲是一种光荣，是一种信仰，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战场有多残酷。看着这些满脸朝气的孩子倒在血泊中，那种滋味想想就让人难以接受。我叫达米安，是贝尔马尔公国的将军。或许当我第一次偷袭德罗斯首都比塔隆的时候，就注定这一切了吧。我杀死一个穿着貌似领袖一般的男人，那天起我的生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金钱、事业、名望，世界变了，变得触手可得，但良知告诉我，这一刻都不是我所想要的。因为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我还不停地觉得落寞，觉得这一切我不应该接受？或许我真的不应该接受公国的邀请，从冒险家变身为将军吧。就在前些天，公国秘密传来了书信给我，我便有了新的任务，不惜一切代价坚守赫顿马尔三天。既然我生存在了这个国家，便不能看着自己的故乡灭亡。钢盔铁甲而生，马革裹尸而还，这就是一个战士应有的骨气与觉悟。但是达米安错了，骨气与觉悟在他的面前变得荡然无存。不远处的青草地上，他轻轻地跳，轻灵地转身，最后眼神留意到了达米安，微微一笑，清澈的双眸，天使般的脸庞，达米安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看呆了。你可知道，那一笑足以倾城。从那天起，达米安的心里萌生了这样一个小屋，它坐落在令人心旷神怡的山水画中，远远望着云朵一片，微风缓缓飘过，两个人并肩间牵着手，在点点荡漾的水墨上画起一连连的清澈。想到这里，达米安的脸上映出了从未有过的笑容。不错，他终究是要带他走的，走向深山老林，铸造一个只属于两个人的小窝，一个温暖的家。你是达米安将军？达米安睁开双眼，这一句话仿佛美酒一般，令他浑身说不出的舒坦，甚至有些飘然。啊，嗯。达米安不敢去想自己当时的言语配上绯红的脸有多么狼狈，不由得退后几步。那姑娘也没多说什么，一味地盯着达米安过后，呵呵一笑，眼如碧水，唇如冬雪，似是一朵出水的芙蓉。风一吹过，便轻枝摇曳，散落一片清香。这一笑硬生生地刻在达米安的心里，生了根。女人不一定要多美，但是一定要会笑。夕阳西下，疲惫的一天即将逝去，眼看德罗斯的军队越逼越近，可达米安却醉倒在马嘶里，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缠绕在心头的结。你轻轻地跳，转身一笑，水墨黑与白相互渲染的世界 点点勾勒。是啊，达米安所需要的正是那一份宁静、安定和伊人一起生活与世无争。尽管单调，却令人向往。马儿滴滴的长嘶似乎是在唤他。达米安坐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马儿，马儿，今天只是功成然的开始罢了。难道硕顿的获得马儿会瞬间化为灰烬吗？忽然传来一声脚步声，越来越近，直到马斯的大门被打开。达米安，你果然在这里，为什么不训练那些士兵？这不像你啊。只见一位帅气的剑士彬彬有礼地站在门口，秀气却不失威严。此人正是达米安多年的伙伴西兰。达米安不慌不忙地转身，西兰啊，你还是一点都没有变，我离你这么远都闻到了你身上的铁锈味。达米安，回答我的话，难道你不知道外头的那帮孩子都是新兵吗？你居然眼睁睁地这样看着他们送死，你到底是怎么了？达米安没有说话，席地而坐，拿起了酒壶。我本以为来这里驻守的结局一定是死亡。说着他灌下了一大口酒，可仔细一想，我们为什么要为了那帮人面兽心的公国首相们鞠躬尽瘁？别再告诉我是为了自己的故乡而战了，你我心知肚明。至于那些新兵，我会有办法的。当天的夜里，凉风吹来，醒了几分醉意。达米安独自一人来到了那片青草地，曾经以为的世界，名望、势力、金钱，不过在一刹那间化为了羽毛。那么重的枷锁从心头拆下，顿时感觉自己的世界便是他的笑了。达米安掂了掂手中的酒葫芦，还有一半尚未喝完，摸了摸背后的短剑，赫顿马尔的死活关他何事？此时的自己像是飞出牢笼的小鸟，无忧无虑，等战争结束后，他一定会带着他远走高飞，到处游山玩水。想到这里，达米安不禁笑了起来。明天一早，德罗斯的士兵就要开始攻城了，你居然还笑得出来？达米安一震，侧身回首，是他，着一身浅蓝色衣裳，在月光的照耀下镀上了一层银白色的光芒。你的名字是路易斯。路易斯，多美丽的名字。路易斯环顾四周，悠悠地说，这里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自然希望你保护它。达米安笑容一紧，他与我无关。那我呢？一笑竟是拜别。达米安伸出手想要拉住他，到了一半却又缩了回来。达米安没想到自己抛弃了身份地位，甚至想过成为逃兵，一切的一切居然只为挽回路易斯的一笑。虽说足矣，却已淡然。第二天的清晨，守卫的士兵们真的被达米安解散了。用他的话说，这是为了那些士兵好。其实从一个男孩到一个男人必然是有经历的，至于是怎样的经历，只能说路是你自己走的。四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忽的而降大雨。睡在城墙上的达米安被雨点吵醒，从城墙跳下，顺着蜿蜒的小路躲进了一个木屋。屋子很破，厚厚的一层尘土，随处可见的蜘蛛网，看 看起来没人住的样子。冥冥之中，达米安又想起了路易斯的笑容。待雨停之后，便会找他，告诉他心底的话。看来前世回眸的太多，这么小的木屋都能碰到。是路易斯的声音，达米安猛地回头。路易斯，我想说的话刚到嘴边，却又憋回去了。一个女孩站在路易斯的身边，似是姐妹一般，这种情况怎么说得出口？况且从那个女孩的眼神放出来的光芒是狠毒的，我看得出她是一名街霸。许久，女孩将脸朝向路易斯，愤愤不平地说道：毒王，你不是说过爱都是谎言吗？怎么还在这里养了一只男人了？未等达米安开口，路易斯再次露出了笑容，优雅而无奈。原来在他眼里，爱情都是谎言吗？好在雨停了，达米安知趣地离开。刚刚下过雨的田间小路带着少许的花香，路也比较泥泞，还没走多远便听见了有人在唤他，声音半娇半嗲。达米安回过头，看着自己与他遥远的距离，不由在心底叹了一口气，一咬牙，一跺脚，达米安奋力地朝路易斯跑去。随着脚边带起的泥土，距离也在慢慢地缩短。来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穿过茂密的树林，翻过几个山头，香味越来越清新，几乎空气里所有的香味都来自于这个方向。路易斯，这里是。达米安开着地面上特殊形状的花，不解地问：那些是盲目草。路易斯回答道：哎，别碰它，吃了这种草可是会失明的。两人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路易斯停住了脚步，如释重负。我们到了。达米安定神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漫山遍野的花朵，真名一般的盛开，很是美丽。路易斯，这些是什么花？好漂亮。是茉莉。达米安没有说话，路易斯回头微笑着看了他一眼，继续说道：这种花无论何时都会开的，不会因为季节的缘故而枯萎殆尽，这也是大陆上最后一片茉莉花海了。我不忍心看到它们被战争所践踏，所以你愿意守护它们吗？路易斯，我没有等到想要的答案，路易斯已经回头，即将远去。我只愿意守护你一个人了。有些人一直没有机会相见，等有机会见了，却又犹豫了。有一句话一直没有机会说，等有机会说了，却又说不出口。等等，路易斯。路易斯停住了脚步，头也不回地背对着达米安，似是在等待着什么。路易斯，如果我愿意保护他们，你愿意嫁给我吗？我会用一生的时间去珍惜你，去爱你，我们一起云游，去一个远离喧嚣的地方生活，好吗？路易斯笑了，笑得那般开心。转眼便是九个月，他们从朋友变成了恋人，从恋人变成了夫妻。他没有带他走，只是将那间残破的木屋收拾收拾便住了。屋子很小，却很温馨。 从那以后，他们每天都会去照顾那片茉莉花海，并以此为乐。男耕女织的生活。可就在悬空城出现的那一年，大陆因为泰拉什的影响，每年的二月都会非常寒冷，有时甚至会飘起雪花，这要了命的雪。茉莉花畏寒，为了不让那片花海消失，两个人就这样没日没夜地给花儿小心翼翼地清雪，甚至用自己的体温给它们提供温暖。茉莉花海存活了下来，稻谷却死了大半，路易斯也病倒了。就这样日复一日，路易斯的病情并没有丝毫的好转。终于到了不得不说的再见的那一天，去看看那片茉莉花海，或许从今以后我就不在了。保护那片茉莉，你答应过我的。路易斯摸着达米安的脸轻轻说道，那片美丽的花海是他们定情的地方，或许这也是路易斯一生的心愿吧。天空是灰色的，达米安悄悄地来到了那片茉莉花海，不远处一个人伫立在那里。达米安一眼便认出那是当初在小木屋里和路易斯一起的女孩。你是路易斯的朋友？达米安问道。不错，我是街霸帕里斯，女孩重重地说。既然你是来见路易斯的，就快去见他最后一面吧。达米安的眼神变得迷茫而无助，从未有过的伤感。难道你没有想过救他？达米安一听到这句话，心情立刻有了360度的大转变。可帕里斯的一席话却令他再次跌入谷底。盲目草是一种特殊的毒药，咀嚼时毒素会刺激人的神经，最后导致失明。而经过咀嚼后的盲目草可以治百病，被称为神药。我最了解路易斯了，童年时期他在森林中偶然遇见了毒蜘蛛捕杀小狗的情景，那个场景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从那以后，路易斯便一直进行着毒物的研究。难道他没有对你说过？对一个剑士来说，最重要的是双眼，对一位战匪而言，最重要的是妻子。到底该如何选择？不要小看一个男人决定，再强势也有他的柔情。那天起，达米安消失了。从床上坐起的路易斯再没有看到他的身影。时光的钟表开始漫长流转，每转动一下便是30年。这一天风轻云淡，达米安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睡醒，微风拂过脸庞，一切是那么的和煦。一个年轻人的脚步从远至近停留在了达米安的面前。师父，我要转职成阿修罗。达米安和蔼地笑了笑。既然如此，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那天我收到了公国的任务，披上了沉重的铠甲，赶去赫顿马尔的路上。恍惚之中，达米安又看到路易斯那迷人的笑容。没有人知道他是否后悔这个决定，却似乎所有人都明白他是爱他的。Thank you. 故事结束了。那非常感谢每位耐下心来的朋友能够听到现在。那这期节目呢，效果会不太好，因为小双的麦克啊突然出现了问题了。那明天呢，赶快去修啦，哈哈。那现在的时间呢是9月28日凌晨4点33分。那相信每位朋友在收听到这里的时候啊，一定会想，哇，小双是夜游人吗？哎呀，其实不是啊，小双明天一定要顶着黑眼圈去工作了。那在这里呢，还需要感谢我们这个华北一区的魔之研究者，全程为小双提供本期节目的 BGM 哦，背景音乐相当的精彩呢。那在这里，小双还需要告诉一位朋友，要跟他说，他和他的故事也是故事，我和你的故事也是故事。那我会一直，多余的不多说了，那我给你的单独小档录音你也听过咯，那希望能够幸福了。那还要告诉大家，就是马上国庆节就要到了，那希望我们的书包党啊和我们的上班族能够玩得开心，休息有个好心情了。那节目就到这里要跟结束咯，那后天 DNF 下午茶，也就是我们周四，与大家不见不散咯。再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爱你们。明日風が通り抜けた時に弾むが欠けていたとしても誰もそれを責めた